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王正义。今日的主要内容有：拜登视察纽约和新泽西州灾区；塔利班承诺给有政者离境；布林肯否认美国人遭到劫持；防止 Delta 变种病毒蔓延；拜登将宣布新的防疫策略；肯尼迪遗孀表示暗杀凶手不应该被假释；德州签署选举改革法案；州长阿伯特表示将保证选举安全。艾达上个月底以四级飓风的姿势在路易斯安那州登陆，之后一路北上，导致东部六个州的至少50人死亡。拜登上星期已经到路易斯安那州调查灾害，他在7号星期二到纽约和新泽西州调查灾害时警告全球面临着气候变迁威胁的红色警告。他表示美国各地今年夏天发生的极端气候是未来更加可怕的灾害前兆。拜登说这个是每个人将面临的危机，今次灾害不会停止，次数会更加频繁，威力亦会更强。拜登正在推动规模庞大的基础建设支出法案，包括为绿色经济入注大笔资金。他表示系统性升级并强化全美的基础建设是当务之急。他点出法案提议的更新包括发电厂加设防洪功能、建筑物加高、电缆地下化等等。拜登在新泽西州发表演讲时亦讲到，我们不可以只是将事情恢复原貌，因为还会有另一场飓风，还会再累积10寸的雨量，而最后的结果都会是一样的。拜登表示艾达飓风造成的灾情十分严重，目前全美的山火、飓风、龙卷风、洪水频发，应该想办法应对这些气候变化带来的灾害。拜登说全美的每个地方都在度经受极端天气考验，即使我们不可以挽回所有的损失，我们还可以防止情况的恶化，但是我们的时间不多了。白宫盼望这个将刺激国会议员采取行动，通过拜登的支出法案。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说，当务之急是我们采取行动解决气候危机，并投资在目前还在国会审议的重建美好未来的计划上。拜登星期一批准宣布纽约和新泽西州两州受灾最为严重的部分地区为重灾区，释放联邦政府提供的金融救助。纽约州州长霍楚说，初次评估显示风暴在纽约州摧毁了1200几栋房屋，被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财产造成大约5000万美元的损失。新泽西州长麦菲星期一说，拜登的灾难宣布会给灾区个人接受金融救助，包括临时住房和房屋修缮费用，以及从没保险的财产损失中复原的低息贷款。星期二，国务卿布林肯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卡塔尔外交大臣阿勒萨里还有国防大臣阿提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讨论了阿富汗局势以及包括贸易、反恐、人道主义救援等其他议题。布林肯说塔利班已经向官员们保证，需要离开阿富汗的个人如果持有合格的旅行证件可以获得出境安全通道。布林肯说整个国际社会都期待塔利班遵守这项承诺。布林肯指记是联合国安理会在8月底通过的一项决议，要求塔利班兑现承诺给民众自由离境。多个非政府组织指出，包含年轻女孩及美国公民在内有600至1300人仲滞留在阿富汗北部大城的马萨尼沙利夫的国际机场。美国在阿富汗运作的一个小型非政府组织创办人兼执行长纳格尼话俾法新社知，塔利班唔俾任何人离开。布林肯话塔利班并未阻止持有效的旅行证件者的离开，但系并非所有包机乘客都有证件。他亦否认马萨尼沙利夫有类似人质受到劫持的状态。布林肯在卡塔尔访问期间表示，据信目前在阿富汗的美国公民包括有双重国籍的人大约有100人。他说 美国国务院和他们有直接联系，并安排了专员负责他们的案子，以确保愿意离开的人都能够离开。布林肯感谢卡塔尔人民在协助美国公民和有危险的阿富汗人以及外国公民在撤离阿富汗的过程中作出的贡献。他说，对撤离到多哈的 5.8 万多人中的很多人来说，卡塔尔是他们走向一个充满和平和希望的未来的第一站。在多哈期间，奥斯丁和布林肯星期二还参观了多哈的一个中心，并探望了美军及外交人员。布林肯还要前往德国探望拉姆斯蒂空军基地的美国部队和阿富汗难民。布林肯还计划和德国外长海科马斯主持一个20国参加的部长级视频会议。美国的新冠病毒疫情随着 Delta 变种病毒蔓延而持续升温，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7号表示，拜登总统将在星期四向美国人民宣布有关阻止 Delta 变种病毒蔓延、加强疫苗接种的计划。拜登将制定一项六管齐下的防疫策略，并涉及政府部门及民间团体。普萨基表示，政府和民间将共同合作，一起控制疫情的流行。白宫未来将提供有关防疫计划更多实行的细节，同时亦承认联邦政府并不可以广泛地命令人民必须接种疫苗。拜登预计在星期三和白宫新冠肺炎防疫顾问会面。美国目前约有65万人死于新冠肺炎。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自从疫情开始传播以来，美国已经有超过4000万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上个月报告的感染人数超过400万。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白宫首席传染病医学顾问福西5号星期日表示，99%以上的感染病例为 Delta 变异体。他还说， MU 变异体表现出的突变表明它能够绕过某些抗体的保护。据估计，目前已经在美国的49个州以及42个国家发现了新冠病毒 MU 变异体。美国的卫生官员正在密切关注这种病毒是否成为疫情传播的主导病毒。世界卫生官员9月7号星期二表示，随着病毒在世界各地未接种疫苗的国家继续变异，以前关于跟随该病毒的希望已经变得越来越渺茫。新冠病毒很可能将一直流传在这里和我们同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之前曾表示，疫苗不可以保证世界可以好像消灭其他病毒一样消灭新冠病毒。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说，如果全球早些采取措施阻止病毒的传播，今日的情况可能会不一样。半个世纪前遭刺杀身亡的罗伯特·肯尼迪遗孀，现年93岁的埃塞尔·肯尼迪星期二在声明中表示，由于一个人的不人道，我们家庭和国家都遭受了无法形容的损失。我们同意温和而且被凶手活命，但是在信服其暴力行为时不应该再给他恐吓人的机会。他强调，暗杀他先生的凶手索罕不应该被假释。声明中表示，包比相信我们应该努力信服人类的野蛮行为，比世人的生活更和平。肯尼迪想结束越南战争，比人们团结起来建设一个更好更强大的国家。最重要的是，他想成为一个好父亲和关爱的丈夫。索罕于1968年6月在洛杉矶的大使酒店暗杀了时任纽约参议员的罗伯特·肯尼迪，而是美国第35届总统约翰·肯尼迪的胞弟。罗伯特当时正在竞选总统，渴望成为民主党的总统提名人。来自约旦的巴勒斯坦人索罕最初被判处死刑，但在1972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死刑违宪之后，他被改为无期徒刑。今年的8月27号，现年77岁的索罕是第16次提出假释请求并获准提交。由于洛杉矶县地检官贾斯康的新政，当年起诉索罕的洛县地检办公室 冇派代表参与假释听证会。不过，索罕是否获假释，仲要经过120天嘅审查期。之后，州长可决定要维持、拒绝或修改假释小组嘅建议。虽然喺听证会上 ，RFK 嘅细仔杜格拉斯表示支持假释索罕。RFK 的另一个仔小罗伯特·肯尼迪亦致函假释委员会支持假释，但是肯尼迪其他七位在世的孩子中，有六人在假释提交后发表声明说，我们对谋杀我们父亲的人获得推荐假释感到非常震惊。今日一个由两人组成的假释听证会作出的决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额外痛苦，而且除了我们，罗伯特·肯尼迪九个幸存孩子中的六个之外，索罕亦对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犯下了罪行。共和党籍德州州长阿伯特星期二签署了德州参议院一号法案 SB1， 旨在确保该州未来的选举安全。该法有效地收回了疫情时期所放松的投票限制，将禁止24小时投票，并且对免落车投票和邮件投票施加新的限制。法案还增加了身份验证步骤，要求选民提供驾照号码或社会安全号的最后四位数字等措施，以确保投票者具备选民资格。在星期二将该法案签署成为法律的活动中，阿伯特表示，选举诚信现在是德州的法律了，这个确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给人去投票。同时，这个也确实保证了人们比以往更难在投票箱作弊。德州议会上星期批准了该法案，这项法案推迟了几个月才最终获得签署，原因是该州的民主党人在夏天较早的时候提起诉讼，以期阻止这项由共和党人支持的立法改革。这些自由派人士声称，该项立法剥夺了选民的权利，该法案将赋予党派投票监督员更多权利，给他们更多机会参与投票和计票的各个方面，但相关规定引发了争议。支持者认为，这种准人规定对于确保选举的透明度是必要的，但是反对者表示，这些规则可能会导致选民受到恐吓，并令到一些弱势的德州人不敢去投票。该法案中的措施将不成比例地限制于边缘地位选民的投票机会，包括有色人种和残疾人。自由派活动人士上星期五已经在德州提起诉讼，试图阻止该法案生效。阿伯特对自由派的阻止表示，我感到极其有信心，当这项法律通过诉讼阶段时，它会得到维护，因为正如我们所说的，这些确实令人们更容易投票，任何有资格投票的人都不会被剥夺投票的机会。